好，弟兄姊妹，早安。我想后面的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叫做福音的真理。那这段时间我们都在交通，我们怎么样做个人的陪谈，我们做一些传福音的准备。那今天我们要从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的本身我们要来有一点的探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里面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认知哈？那我们该怎么样来装备我们的自己，对福音的本身我们有一些的认识。那我今天要讲的比较不重在传福音的技巧，而是在传福音的装备。好，我们好不好低头做个祷告。主啊，你告诉我们福音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啊，因为福音就是你自己的本身，主啊，就是你自己爱的一个作为。我们这些属你的人，主啊，你就是要借着你的救赎把我们这些人救拔出来，把我们再放在你创造我们那个原先荣耀的地位上，叫我们活着为耶稣，叫我们能够活在你的荣耀旨意里，叫我们这一生我们能够成就你所喜悦的事。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福音的使命托给了我们，我们要为着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更多的被你得着，更多被你福音的本身来充满，好叫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活的运河，我们能够把你的救恩运给我们视为的人。主啊，我们求你来祝福今天早晨的时间，把你自己的话再放在我们的中间。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抱歉，那个讲义还没送到哈，好像还没来哈。那没有来之前，我想我们就自己翻圣经，好不好？我们请大家尽量把圣经拿出来。那我要用两次的时间，因为下个礼拜我就不在，所以我们下一堂我们要等我回来以后再接下来。那今天我先交通一半。那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我要从几方面来讲哈。在福音的这个认知上，我们要从几方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第一个点我要提到的，就是一般人都要问的，一般人都要问的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一定要问说，真的有神吗？到底有没有神啊？这件事情我想我们要必须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要从这里面有一点的装备哈。就是一个人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你要传福音给他，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神，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他知道说的确有一位神的存在，那这个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那么第二个，如果真的有神，那我跟神又是什么关系？我是从神来的吗？是神造我的吗？还是我们是从自然进化演变来的呢？所以这个点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去从圣经里面去慢慢找出一些的答案，能够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我们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所造的。那么第三个呢，既然我们是神造的，既然神造了我，为什么我不认识神呢？为什么我不觉得有神呢？为什么我不觉得神跟我是真的有这个关系的呢？哈，或者你跟我讲有神，我心里不能接受，甚至我心里面一想到神，我就会觉得啊，最好没有神，甚至我里面是反对神的，我里面是抵挡神的啊，我是不希望有神的。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呢？哈，所以这是第三个问题哈，就到底我们既然人是从神来的，那我到底跟神出了什么问题了？为什么今天我不认识神呢？那这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哈？这是第三个大点。那么最后一个点就讲，那既然我们是从神来的，我们是神所造的，也有神，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那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够被神恢复呢？我怎么样能够再重新回到跟神的这个关系里去哈？我想这是我们要来传福音的时候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四个点我想都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必须要储存的哈。好，那我因为这个点很多啊，圣经如果你要把所有圣经找出来，那就整本圣经哈，我们不可能用两堂来讲这么多，所以我必须要很快的切几个点。那第一个点呢，到底有没有神呢？一般人第一个要问的，到底有没有神？特别跟国内来的，他们接受的观念就是人是由什么这个只有物质才是实在的啊，没有这个所谓的形而上的，没有所谓的精神层面的，人没有灵魂这件事的哈，所以不承认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可更不会认知有一位神。那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他不知道有神，甚至他里面不承认有神。那么这件事情我想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有几个方面哈。第一个我从四个小点来讲。第一个呢，你从自然界的里面一定可以认识神，在自然界的里面我们就可以认识神哈。那这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想大家很熟，我们翻快一点好不好？ 因为讲义没有来，所以我只好花一点时间大家翻了啊，不然的话我的经节都在讲义上，你直接跟着念就可以了。第一章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我们一起读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有没有找到？找到哈，找到。我希望大家读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哈，因为这句话太重要。这句话圣经已经把一个事实摆在这里，就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什么无可推诿。为什么呢？因为借着所造之物，神的永能和神性已经是明明可以知道的哈。所以在这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整个大自然在这里做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神的永能，这个永能就是神的大能，神那个永远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一个人呢、在自然界的里面碰到自然界的那个力量的时候，比如说你在海面上，那坐过船当过水手的人就知道，他们最怕的是什么？海中的波浪，对不对？你碰到了海浪，碰到了那个海啸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人何等的脆弱。那么我们在陆地上的人，我们也很怕什么？怕龙卷风。我想在美国比较常经历到这个杀伤力很大的龙卷风哈。当龙卷风一来的时候，不管你多坚固的建筑，它一瞬之间就把你拉到空中，你根本就是一点抗拒的力量都没有。这显出人是那么样的脆弱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从大自然界的里面，你碰到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你像一下死几十万的人，你就知道那个可怕。人在神所造的万有中，人是那么样的渺小。所以你不得不承认，宇宙中有一位主宰，他是有一个永能的，他是有个大能的。那你也知道，他们研究科学的人呢，最不容易相信，科学的人最理性，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到，他们曾经有一个报道，最近300年来，他们挑了300个科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太空物理学家，80%都是基督徒。你就会发现到科学跟神不抵触，为什么呢？因为科学是探讨神所创造的万有，发现到神的伟大跟神的奥秘。所以越研究科学的人，他们就越谦卑，就越知道宇宙的浩瀚跟人类的渺小，所以他们就不得不承认宇宙中有一位主宰。好，所以这个是从神的永能的里面。那么神性的里面呢，在神所创造的万有中，我们怎么去看到神性呢？你去看哈，弟兄姊妹，你圣经里面讲的几个活物，我们拿那几个活物来讲，它能够代表我们神的一面哈。四活物的里面有四个面，对不对？其中有一个叫什么？高飞在天上的是什么？鹰。所以那个老鹰就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超越，神的远远的超越这个地上。所以那个鹰它里面表现出来就是神的那个什么？那个永远长远性，那个超越性哈。那么还有一个不起眼的，但是神也把它放进去，代表神的性情的一面的，那是一个什么？牛，有没有？牛就是任劳任怨、忍耐、劳苦、殷勤啊，就是埋着头在那里苦干。弟兄姊妹们，你发现到在这个里面都有神的性情在里头。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那殷勤、劳苦、忍耐，碰到那么多的抵挡、那么多的为难，耶稣基督不讲话，就是默默的在那里耕耘，他殷勤、劳苦的在那里做救赎的工作。这里没讲到神的性情。讲到神的性情，那么另外一面还提到什么？提到什么？狮子，对不对？那狮子代表什么？万王之王，代表我们神的那个君王性情，代表他那个掌权的性情哈。所以神所造的万物的里面，每一个造的万物的里面，你都可以看到神的性情。这是神所造的哈，这是神所造的。所以你看到羊的时候，你就显出什么？羊的什么温柔，羊的柔顺，对不对？啊，你想到狮子就那个雄壮那个威武哈。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动物身上都有它的一面来表现神的什么神性。那等一下我们讲到人的时候更是的，因为四活物里面有一个是人，对不对？所以人的里面是更多跟神的性情可以相称的地方，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说的哈。好，那这是第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们，从神所造的万有中，我们可以发现到神的永能跟他的神性。人是明明可以知道，是叫人没有办法推诿的。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你不得不承认宇宙中有一位神，宇宙中有一位神。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从人的有一个器官，我们人里面都有一个器官叫什么？叫良心啊。这个良心啊，就证明有神的哈。所以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 我们读14节跟15节。我们要快一点哈，来，我们一起读，请。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面讲到什么？这里面讲到我们的良心。我们这个人里头有一个受造，你看那个猴子，猴子有没有良心啊？他会摸着良心做事情啊？啊，他说话，他表现的时候，他会不会今天良心发现了，哎呀，发现自己这个做的不好。你能不能从一个动物的里面找到有他们的觉悟？哎呀，一下觉得他做的不好，觉得不对，然后有个回转，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们人里面呢，我们的人里头有个良心，所以人在生存的里面，人需要什么？需要有个规范，人跟人中间需要定出一些的规矩，这个规矩叫什么？叫法律。所以你知道在人中间都有法律出现，这个法律就来衡量人跟人中间的对错是非，对不对？然后来定出一些的规则，我们中间怎么样来互动，这个叫做什么？这叫良心的作用。如果我们人是没有良心的话，今天弟兄姊妹，假如你我都把良心暂时放一放的话，做什么都无所谓的话，你想想看现在这个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啊？你旁边的你不高兴，你就啪就给他一个巴掌，再不高兴踹他一脚，对不对？你都觉得没有关系，反正就是我不高兴嘛，对不对？没有良心感觉的时候啊，你想贪污就贪污，你想抢人家就抢人家的，你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说这个世界会变什么样？这个叫什么？这个神把一个良心放在人的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们，人里面的良心就在说明一件的事情，神把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放在我们的里面，良心说出神的性情，说出神的性情。所以你知道人类中间第一个成文的律法就叫做什么？汉摩拉比法典，你们可能听过，对不对？这个律法怎么来的？就是那一些世上比较有道德操守的人，学识比较高的，品德比较高尚的一些智者，他们根据他们的良心，就是这里说的，他们良心互相对照，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然后定出我们人跟人中间的规矩，不可以偷，不可以抢，不可以打人，不可以害人，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这是人定出来的法律，都是根据良心。所以这个良心是神放在人里面的最基本的道德标准，神的性情。好，所以弟兄姊妹们，从我们的良心的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位神的。你再不承认有神，你做了错事的时候，你的良心半夜里面都会来控告你。我记得那个远志明有一次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会讲，好，你外面做得再好，你外面表现得再高尚再清高，但是你心里面存着，你暗地里面做的事，别人不知道你做的那些不正当的勾当的事，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良心就起来说话，告诉你说你缺德，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被良心控告过的经历？有没有？有的请举手。你们都那么好啊，从来没有被良心责备过。我记得我第一次，我们从小是乖乖牌的哈，这个爸爸妈妈教得很严，老师管得很紧，教会也教得很好，所以我们不会做坏事的。但是有一次我记得考试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偏偏有一个东西我忘记了，这么两个字我忘记了，而且那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两个字。结果呢，偏偏就坐在我前面呢，他那个考卷就啪就掉下来，而且那个题目呢，答案就在那个上头。你知道那个试探很大的哈，我第一次碰到，哇，那个试探很可怕，看一下嘛，有什么关系？谁知道的？你只要眼睛瞪一下，你也不要动手，你也不要踢他，你也不要叫他做什么，都摆在你面前，你就看一下就得了嘛。但是另外有个声音告诉我说，不可以撒谎，不可以作弊，基督徒不可以作弊啊！你知道那个天人交战，两个声音在里面打，那个很辛苦的哈。一面告诉你看一下，不看你怎么办？你不看你的成绩就不行了，不看你就你要损失有多大？你这个搞不好影响你什么东西？那你知道吗？那个里面那个挣扎啊，我就发现到那一次，我真的很想看。当我真的想看的时候，那个心就哒哒哒哒哒，就好像从嘴巴要跳出来啊！那天差点昏过去啊，最后还是忍了，不看，为了让自己可以活下去，不看。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这叫做良心的作用。这个良心说明神放在我们的里面的一个基本的行为的准则，也是神的性情。神是诚实的，神不喜欢我们虚谎，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个良心就是神放在我们里头。好， 所以我们说人跟人中间定出来的法律规矩，这都是神放在良心里面的那个准则。当然了，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压的良心，我们泯灭良心，我们可能良心就模糊了，良心甚至可以被用热铁烙惯了，对不对？这是保罗在提摩太里面讲的，到一个地步我们的良心完全麻木，杀了人还觉得我们是替天除害，因为他太可恶，他该死。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良心是会被扭曲的哈。我们讲的良心是一个洁净的良心，是一个正常的良心。好，那我们要快快讲第三个呢，在我们人性的里头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永生。所以我们请大家读一处的圣经好不好，请大家看一下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请大家翻一下，找到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里面提到一个字，神造万物各按其时都很满，非常的美好，但是神另外做了一件事是所有受造里面没有的，独独放在人里面的，就是什么，永生。所以我们的神把一个东西放在里头叫做什么，叫永生。所以为什么人都不想死，你知道我们人都不想死，人有一个永恒性的哈，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想死的，但是呢只是不得不去死而已，对不对？但是我们都要面对死，可是我们都不想死，我们都想什么，继续。所以为什么秦始皇要去找仙丹呢，要找一个长生不老的仙丹呢？为什么人都想宝剑呢？为什么人都想青春永驻呢？人不想死，因为人里头有个什么，有个永生，这个叫做永远。神把永远放在我们的里头，这个永远其实就是神的性情，神是从永远到永远。所以我们的里面呢，被神所造的时候，神特别把一个永存性放在我们的里头，那个叫做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们，人正常的情况下，人都是喜欢追求永恒的，人喜欢追求不朽的，对不对？人喜欢追求有名声的，有好名声的，人喜欢追求真的，人喜欢追求善良的，人也喜欢追求那些美善的，是不是？这都讲到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性情哈。所以当一个人愿意在追求永生的时候，人喜欢追求永恒的时候，证明我们里头有一个这样一个神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永恒性。所以神有他存在的，他存在，他是永远的，所以我们人里面呢才有了这个永恒性哈。如果我们人就是一个自然产生的一个物品，就是一个单细胞动物变来的，就跟其他的生物一样，过了一段时间自动消失了，那我们人也就消失了，死了也就死了，你知道我们人就不需要那么辛苦。今天人活在地上不需要那么认真，不需要那么紧张，不需要那么多的受压力。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不是死了就没了，我们有个永恒的，所以我们里面会在乎那个永恒。我们虽然不懂永恒，但是我们在乎永恒，我们想了解永恒，我们想追寻永恒，我们想得到永恒，我们想活出永恒。这是人跟所有其他生物不同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都是我们里面必须要有的东西哈。这些东西我们基督徒里头一定要有，外邦人也有，只是他不懂，他不知道圣经怎么说的，所以我们就是讲给他听哈，讲给他听。好，再来弟兄姊妹，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了。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有一个里面被打开的眼睛，所以我们里面的眼睛开了以后，我们知道有一位救赎主，我们也知道有一位创造主，所以我们也知道万有都是从神来的，对不对？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那么这个呢，就叫做什么？一般神学里面叫做特别的启示。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从自然界的里面叫一般的启示，其实神都在向人启示他的自己。所以诗篇的里面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对不对？这日到那日传出言语，这夜到那夜发出信息。我们的神一直都在向人传递一个信息，他存在，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是我们的君王啊。那只是人的眼睛被世界的神弄瞎了，所以他们不知道。那么下面我们就要从特别的启示，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我请大家翻一下，一节就好，一节就好。十一章第三节，我们一起读来。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万物不是从显然之物，不是从那个所谓的单细胞动物、低等动物慢慢慢慢这样子出来的，不是的。 都是从什么凭神的话创造出来的，所以神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绝对能够接受叫做创造论，对不对？我知道很多的人，他们没有得到神的启示，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他们要想到人是从神创造的。你知道人的头脑很有限，人没有办法懂，心思明白不过来。所以你要讲到说我们是被神创造的，人的自尊跟骄傲要告诉我们说 No， 我这么高明，我这么智慧，我这么有本事的人，我怎么能够承认还有一位比我更高的来造我呢？所以人的骄傲叫人不愿意承认有一位创造者。我们里面的心思也没有办法让我们明白说人可以被神从无生有造出一个人来，人的理性太有限，所以人的理性会让我们说不可能。所以对于一个创造论来讲，如果我们里面不是经过神的怜悯跟圣灵的开启的话，我们是很难强迫我们的心思去接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先来问一下，你很自然相信我是从神来的，你能不能举个手？不要勉强了哈，你很自然相信我是从神造的，不需要勉强，你就可以相信，能走举一下就放下，好吧？举一下就放下。哎，还是有些人没有很快的举起来，你就发现到这个里面是需要神的启示的。真的，弟兄姊妹，我自己也是，虽然我们从小就做基督徒，从小上主日学，老师都告诉我们创世纪的故事，我们都会滚瓜烂熟，都背得清清楚。等你真正很冷静的想说，我真的是神造的吗？这个宇宙真的是神一句话就出来了吗？我这个人真的就是神用泥土这么一造就造出来了吗？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理性常常告诉我们说，真的吗？真的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需要神的开启，你知道吧？这需要开启，这需要神特别的启示，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从神来，我们是被神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你要知道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人家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父母是基督徒，我就当然是一个基督徒。朋友拉我去教会，我参加了教会的聚会，我也参加了主日学崇拜，什么我都参加了，所以我当然是个基督徒啊。慢一点，我不是要灭你们的事实哈，我只是告诉你说，基督徒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有启示。基督徒是从启示来的，保罗说不是人告诉我，不是人传给我的，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如果我自己没有那么有把握知道我是从神造的，弟兄姊妹，你要去告诉人家讲说，哎，我们人是从神造的，你讲不清楚的，你讲不开，讲不出来的，别人几句话你就嘴巴就闭住了，你就不想再多坚持说是。你不是要跟他辩哈，你不是要跟他辩，而是要用你的信心，用你里面的那个肯定，用你里面的那个认知跟把握，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事实，我讲不过你没有关系，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事实，我是从神来的。弟兄姊妹们，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别人说不通你，别人说服不了你，别人讲的可能讲的很多证据都证明不是人不是从神来，但是你跟他讲，我讲不过你没关系，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事实，我是从神来的。就像你要讲很多的理由来告诉我说，宇文杰，你不是我父亲的儿子，我给你一些证明啊，告诉你这个 DNA 不合啊，你这个山东话不会讲啊，你这个什么地方你不像你爸爸，你这个地方跟你爸爸没有关系，所以你不是你爸爸生的。你可以讲一万个理由，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你讲破嘴巴我还是告诉你我是，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去跟人家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怎么见证？见证我们所是的，见证我们所知道的。我深知道我们是从神来的，所以我能够牢牢的站住，告诉你我就是一个见证。你不相信那是另外一件事。好了，我这个不要多讲哈。好，下面我就要来看了，我们怎么证明呢？怎么，那人家要问了，那你怎么能够证明人是从神来的呢？人真的是神所造的吗？好，弟兄姊妹们，我们科学里头有几种方法，一个是直接证法，一个是反证法，对不对？好，反证法就倒过来证明前面的那个论述。那我们现在来看一句圣经的话，创世纪二章七节，创世纪二章七节，请大家一起读哈。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怎么来的。人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然后吹口气在他的里边，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怎么来证明这句话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就要把一个人来解剖一下，对不对？那么解剖的时候呢，要分两大部分呢。第一大部分呢，是泥土造的，神说用尘土造的。第二部分呢，神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是一个活的魂了。所以就证明我们这个人呢，有三个部分，有灵魂。灵魂你可以把它分开的，灵跟魂。当然很多人把灵魂当作一件事啊，不管你怎么分了、反正就是最少两部分，一大部分是看得见的，叫做什么身体，另外一部分叫什么灵魂。那我们怎么来证明我们这个身体是尘土造的呢？弟兄姊妹们，你们能不能证明我们这个身体是尘土造的？我记得那本作者叫做写到底有没有神，爸爸还记不得那个作者，记得他吗？哈，他是一个大概离现在应该是有张玉南这个弟兄啊，他是非常早期的一个科学博士，留德的博士，一个化工科学家。他是一个很理性的，那个时候很早期的基督徒，不，早期的中国人中间能够留德的不是很多的哈。他专攻化学，他就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就是太迷信了，你们怎么能相信人是从神造的呢？这圣经里面都是神话，都是一些无稽之谈。他说我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你圣经里面有问题。所以他就去读了博士，到德国去读了化工博士，然后他就开始来研究圣经。他说我要把圣经里面所有这些不合科学的通通给你挑出来，然后来证明你圣经是一派胡言。他就花了好多年的时间专攻圣经，然后用他的科学知识、化学知识去研究，一个一个去追。你知道追到最后这个人变基督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有想推翻的最后经过他的科学论证，最后都证明是圣经是真的。其中有一个点呢，他就研究人类的身体，他把人类里面的这个肉身里面的所有的化学元素他通通给你分析，分析出来以后他发现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人体里面的所有的化学成分 80% 是水，对不对？剩下 20% 碳啊、钾啊、钙啊、磷啊、碘啊，这些所有的化学物他通通把你分析，分析完了以后他发现在土里面通通都有，你知道我意思吧？就人体里面的每一个成分在土里面都有，所以证明我们这个人跟土是什么？是息息相关的。人是从土里面出来。他甚至追究到把你的元素集合起来，他说那个磷啊做了三根还是四根火柴盒、火柴棒。这个钠可以化成多少毫克的盐，他都给你分析出来哈。所以这些东西通通加起来不过几块钱而已。你知道我意思吧？人的这个肉身的价值，你真的化成这些可以用的东西拿掉卖掉，你没有几块钱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人呢，真正就是从土来的。所以证明神用土来造我们人是一个事实，这个是已经被证明的，谁都不能推诿的。我们整个人化埋到土里面，最后就变成什么？一堆土。前几年我还在高雄的时候，我爸爸要我做一件事，把我祖父母，我祖父在台中过世，然后再把他迁到台南跟我的祖母一起葬，然后我在高雄的时候，我再把他们又移到高雄一个基督徒的公墓里面去，很好的保存，再把他移到高雄去。那我就去做捡骨的工作。那我那次去捡骨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祖母过世的时间到我去捡骨多少年了我都忘记算了，大概我那时候11岁吧，到现在差不多快40年了，30多年，快40年。我去捡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时候坟墓做得非常好，那我祖母那个棺材都还很多地方还很完整。破开棺材了以后一看，那些衣服都还在，穿的衣服都还在，但是身上呢就剩下几根大的骨头，这个肩胛骨、腿骨跟脊椎骨，几个大的骨头还在，那小骨头都已经散了一地了。那我的祖父的骨头呢，只有几根大的骨头是被移到那边去的，等我拿出来的时候几乎都变成土，都已经变成土，只剩下一点点，还有那个皮上面还有一点骨头的样子还留着，其他的都是土。所以弟兄姊妹们，从这里真的证明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到最后呢，真的都变成一堆土。那你也晓得这是神的智慧啊！假如人不是变成土的话，我请问大家，从有人类到现在，整个世界上死的人比活的人多多少多少倍，那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活？你站的地方都是死人骨头，知道吧？都是死人的存留物。如果它不化成土的话，我们今天活的空间都没有。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人都是从土来的，这已经证明了，对不对？那人有灵魂能不能证明呢？ 几乎所有人都有证，都能够证明哈。那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哈，你每一个人要走的时候，他会怎么说呢？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都会怎么说？我先走了，有没有？没有一个人说我完了，我从此以后再也不存在了，你以后再也找不到我了，以后你也不要管我了，以后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没有人讲这样话的，你知道意思吧？他要走之前，他都会千叮咛万叮咛，你们得好好做人哈。你们这台湾的人就你要好好拜我哈，你不能忘了我哈，你一定要给我杀鸡杀鸭水果，你不要让我在监狱在地狱里面没得吃哈。我先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还在的。那个我变成什么呢？身体带不走，灵魂走了。好了，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去说服人，你们用你们的经验，用你们听到的故事去告诉那些不信主的人，有灵魂，有灵魂啊！所以这个灵魂是从神来的，就是那一口什么气嘛。所以你知道人死的时候都是什么？最后怎么样？咽下那口气，有没有？那口气哪来的呢？就是神吹进去的那口气嘛。今天我们还能活，就是因为那口气在，你知道吗？你不要轻看这口气啊！这口气哪一天被憋住了，出不来了，进不去了。不能通了，你就完了。所以这个气就是我们的灵魂。好，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讲到我们人是不是从神造的呢？你把它反推过来，你就可以证明一件的事情，神说的没错，人是从泥土造的，从神的那口气，那口气就是灵魂来的哈。那好，那弟兄姊妹们，神怎么造的呢？我们刚才已经讲是用泥土造的，吹口气，泥土加一口气就是我们人，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是身体加个灵魂。那么神造我们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来造的呢？他是用什么做 sample 呢？什么做样品来造呢？你要造个东西，你总要有个样品，对不对？不是凭空就那么造的。所以只有我们人呢，神有一个特别的样品，有个 sample。那个 sample 是什么呢？我们请大家读一下《创世纪》第一章27节，翻过来就看到。我们一起读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点我们就要发现到，人常说一句话，人是什么？万物之灵。人跟所有其他的动物不同，因为人的受造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过程，神不是随便造的。天上的飞鸟，地里面的鱼，走兽昆虫，神就是各同其类，他就出来了，对不对？独独人造的时候，神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来造男造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人这个 image， 这个人的这个给人的这个 image， 这个印象，这个印象是什么？是从神来的。所以人在地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人跟神是特别有关系的。而你再去读下去，你就发现到原来神造我们的时候，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做他的儿女。我们是要做神的儿女，而神是要把他的性情放在我们的里面，要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把他的永远放在我们的里面，把他的尊贵荣耀权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人是很尊贵的哈。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人不是随随便便的哈。今天一个人生到地上，他不是这样的没有意义的就生出来，不小心被生出来，没有这回事的。每一个人被生到地上都有神的特别的目的，他是为着神的形象造。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人里面有我们说的，神把永恒给我们，神把良心给我们，神把智慧给我们，神把一个好的一个品格给我们，对不对？神把一个聪明才干恩赐给我们，这就表示我们是从神的形象来的吗？我们是从神的形象来的哈。好，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圣经上有一句话，我请大家读一下，诗篇82篇第6节，亚萨曾经说了一首诗，82篇第6节，找到我们也请读来。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哦，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你讲说，哎，国龙啊，你是神，你一定会吓一跳。哎，你说什么？你不要乱讲。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在亚萨的感动的里面，他发现到我们这些人被神造的时候呢，神要我们做什么呢？做他的儿女。我们的神是神呢。那神的儿女怎么样呢？当然可以被称作什么神。你不要觉得这是冒犯的事，主耶稣那个时候就用这句话回答法利赛人，因为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们说你亵渎神，耶稣就用这句话来回答他，怎么不是？ 我们人被造的时候就是按着神的形象造，如果人没有犯罪，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真的，如果亚当那个时候没有吃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子的话，他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我相信那个生命树就是预表从天上降下来吃生命给世界的。耶稣基督的生命真的在我们的里面培养我们，培养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进到荣耀里去。但今天堕落了以后，神再重新再花一个功夫，再回过头来再恢复这条的路。好，所以我们要说神怎么造我们人的呢？神不是乱造的哈，神不是没有意义的造的，神不是凭空随便想造怎么造木，不是的，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所以我们这些人是有神的 image 在里面的。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为什么不做成为别的形象来，他要成人的形象来呢？就是因为神三而一神的里面的第二位人子，他就叫做人子，他就是有这个 image 在那里。所以我们人是先照着他造的，然后他再回来进到我们人的里面，穿到我们人的里头，我们像个手套，他像个手，穿到手套里头，让我们这个人变得具体的有价值有意义的。好，第三个我们要来问的，再追下去问，既然我们人跟神有关系，人是神所造的，神也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神造我们 for what？ 为什么要造我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多福音朋友，有各式各样的福音朋友，我碰到最厉害的福音朋友就是追到这个点，那神造我们干嘛？他为什么要造我们？既然有那么多天使已经够他差遣了，对不对？一个天使可以杀几十万个人，要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干嘛？生下来只会犯罪，只会堕落，只会软弱，只会失败，只会羞辱神，要我们干嘛？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要造我们？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很有意思的事啊！要去追，要去追到圣经的里面去追，这样我们对整本圣经，我们才会比较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有个完整的认知，我们才会有一个中心思想，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到底这个演这么一大串的故事是为着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去明白这件事哈。好。神为什么要造我们这些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找答案。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就在刚才的二十七节后面。一章二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弟兄姊妹们，这是人被造的时候神给他的一个使命，对不对？这个使命是什么呢？神说你要生，要遍满全地，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地要被我所造的人充满，然后充满完了以后，你们这些人要负一个使命。负什么使命呢？就是你们要替我什么？治理这个地，你们要替我管理神所造的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呢，海陆空我们等于是被任命做三军总司令啊，人是要管理神所造的空中的、地上的、海里面的，通通归人来管，而且人要来治理这地。那弟兄姊妹，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太多哈。这个地球刚开始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后面第二节马上写地是什么？空虚、混沌、月面、黑暗，有没有？那就证明已经有一个地了嘛。这个地是从神造出来的，神造的是无中生有的。那么现在已经来了一个地，神造出来的地，我请大家，请问大家，神为什么要造一个空虚、混沌、月面、黑暗的地？这个不是神造的地哈，神造的地，原来的地一定是非常美善的。神创造天，创造地，那是第一句话，在多少年前，亿万年前，神就这么造了。但是今天，当圣经开始告诉我们这个地的时候呢，一开始讲这个地，就从它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讲起，你就知道这个地曾经经过一个什么审判，这个地曾经经过一个毁灭。那这个毁灭怎么带来的呢？如果你再去追圣经的话，以赛亚十四章、以西结二十八章里面都讲到那个堕落的天使长，对不对？ 我们如果有一点认知，你就知道那个堕落的天使长，他就是后来被称作撒旦。他在神的面前先有了一个背叛，有了一个叛逆，他说我要我要我要，连续讲五个我要，所以被神把他从神的宝座摔到地上，他就带了三分之一的使者来到这个地。这就是整个人类的没有创造以前这个地的历史。因着撒旦的堕落，因着撒旦背叛，被神甩到这个地上来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地上管理，管理到一个地步呢，就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时候神开始要来重新恢复这个地，神重新恢复这个地，恢复六天的时间，把整个地通通恢复完了以后，再把我们这些人造出来，然后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你们替我管理这个地，你们治理这个地，你替我管理所造的万有。那么这个管理地上所有一切的爬物中间，有一个爬物也是神要我们管理的，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创世纪第三章跑出来的那个什么蛇，这样大家知道了吧？所以这个蛇就是那个撒旦，就是那个天使长被摔到地上的那个，他也是神要我们什么管理，神要我们管理的对象。弟兄姊妹，你知道很严肃的哈，所以从这里如果你懂这件事的话，今天整个人类的问题你就清清楚楚，整个人类的问题就是神跟撒旦中间的以往的故事。神现在要叫我们人出来替神扮演一个角色，什么角色呢？你来信靠我，你来顺服我，你来跟随我，你来接受我的生命，然后我要借着你怎么样来管理这个地，然后把这个地上曾经在这个地方背叛的那个天使怎么样，把它给摔到硫磺火湖的里面。所以你发现到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在讲到人类跟一个东西的征战，叫做撒旦。那么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来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撒旦被扔到无底坑。当撒旦跟死亡被扔到无底坑的时候呢，整个的旧造世界结束，新天新地出现，然后开始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永恒的里面，我们人类就开始进到永恒里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早上讲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关键的地方，如果你真的弄清楚的话，你就知道你活着为什么，你也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你也知道你为什么被造，你也知道你的永恒是什么，你今天这一生活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神说你要替我管理治理这地，替我管理。管理什么呢？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包括第三章出来的那一条古蛇，就是后来的大龙。神今天就是要借着我们人来对付这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请大家翻一下诗篇第八篇，好吧？诗篇第八篇第二节，诗篇第八篇第二节，我们找到，请一同读来。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跳到第六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你这样知道这个原因了吧？这是大卫摸到的。大卫说，神啊，你因为敌人的缘故，那个敌人是谁？就是那个古龙，就是那个大蛇，就是曾经堕落到这个地上的那个堕落的天使长，堕落的天使长。好，这一位神说，大卫他摸到一件事，他说，神啊，你因为那个敌人的缘故，你就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婴孩和吃奶讲到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是需要经过婴孩出来的，我们要经过吃奶来长大，从我们这个肉身的过程的里面，神要从我们的身上来建立一个什么能力，叫仇敌和报仇的什么闭口无言。我想简简单单的讲一个三分钟，讲一个小故事哈。我是从别人听来，他就讲到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长，神如果要把他直接抓来丢到硫磺火湖里面，我请问大家，困难不困难？困难不困难？一点都不困难。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撒旦服气不服气？你觉得他服气不服气？他一定不服气。你是造我的神，你来把我抓了，你把我毁灭，那当然随便你了。你是造我的神，你当然有能力了，我怎么输？我怎么能赢你呢？ 所以我一定输你的。所以撒旦心里不服，因为你是神，所以你就可以这样来对付我，他心里不会平的。但是今天撒旦要平要服，怎么服呢？神说我要找一个比你低的，比你小的，比你软弱的，就是人。我叫这些人，他们要吃，他们要睡，他们要受限制，他们要受时空的考验，他们要受试探，受许多的为难，但是他们肯来顺服我，他们肯来信靠我，他们肯来跟随我，他们肯来荣耀我，他们肯爱我。所以连他们比你软弱，他们都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你知道我意思吧？所以那一天神就可以因着我们跟撒旦说，撒旦呢，我现在要审判你，你没有话讲。你觉得他服气不服气啊？如果我们人做到的话，他服气不服气？哎，怎么不讲话嘞？服气不服气？服了嘛，人都可以做到，为什么我做不到？人都要吃，都要吃奶，都要经过成长，都要经过受那么多的限制，我天使不需要，我到哪就到哪，我是一个灵体啊，我不会累，我不会饿，我不会苦，我不会，我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我不服神。但是他们那么软弱，他们服神；我那么刚强，我背叛神；他们那么软弱，他们顺服神。神在审判我，我有没有话讲？没话讲，叫做仇敌和报仇的什么闭口无言。所以他就讲到，曾经有一个师父，他训练了很多的徒弟，结果那个大徒弟下山了以后，没多久呢就为非作歹，因为他武功很强。那个老师父听到了以后就很难过，他就想，好，我下去抓他。后来一想不行，我抓他他也不服气，他就说，好，我去找一个小徒弟，从外面去找一个很小个小徒弟，然后来教他，教他武功，最后给他一个绝招是那个大徒弟没有的。那个绝招是那个失传，这个这个一个一个绝妙的武器，给他一个绝招是大师傅没有的。好，你去把大师傅给我录回来。结果这个小徒弟就上山去跟他打打打，打到最后用师傅给他最后一招，哎，那个大徒弟被制服了，乖乖的被抓回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说的，我要你们去跟那个大徒弟打，但是我给你们一个绝招是他不懂的，那个绝招是什么？顺服。你知道我意思吧？我们人可以顺服神，顺服神让撒旦被打败。所以主耶稣就是用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打败魔鬼的唯一的秘诀，就是顺服。他从至高降到自卑。而撒旦是什么呢？本来没有什么高的，他要升到至高，他要跟至高者去争夺荣耀跟宝座。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跟撒旦不同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人来跟随主耶稣，我们也要得着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生命，叫什么？叫做顺服生命。借着这个顺服生命，我们可以让撒旦输得心服口服。好，那么这就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了哈，我们人被造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对付撒旦。我们人的被造最重要的目的是叫仇敌和报仇的什么闭口无言。他要从我们这些婴孩和吃奶就讲到最软弱的，最软弱的人身上，神要让我们建立能力，叫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你就知道在你的身上一定都有征战，仇敌不会放过我们的，仇敌怕我们的，他怕我们站在神这边，他怕我们跟神同心，他怕我们跟神合作，他怕我们爱神，让神借着我们来审判他，让他输得心服口服。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讲到神造我们一个最最最重要的目的，这样大家知道了哈，知道。好，那现在回过头来呢，你就可以明白了人到底怎么回事了，人跟神中间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们，出在创世纪第三章，对不对？在创世纪第三章之前，在第二章的里面，神做了一件什么事呢？神，你知道我们常常争论一件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就说，神造我们为什么不叫我们好好听神的话就好了呢？我们顺服就好了吗？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器官，不是我们就顺服了吗？为什么我们人会背叛神呢？为什么神造一个要背叛他的人呢？好像是神造错了，很多人是这样说的。弟兄姊妹们，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这也是我们跟撒旦打仗的关键地方，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神不勉强我们，但是神尊重我们，知道意思吧？所以我们今天人能够打败撒旦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自由意志用对了的时候呢，我们就站在神的这边，就让仇敌羞辱。 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所以神当初把整个都造好的时候呢，神给人自由意志，他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他要人自动自发自发的来尊重神，来爱神，神不要勉强。你知道，如果你的几个孩子，你身上都有按钮可以控制他们，用电脑程式控制他们，你一按他们就说爸爸早，一按就说爸爸你好，一按就说爸爸你辛苦了。我告诉你，你听得很无聊的，听得很无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被迫的，这个不是自发的，你懂我意思吧？他倒一杯水给你，爸爸，这是你按的程式，叫我倒一杯水给你。你觉得有意思吗？没有意思。所以你希望他是什么？他自己最辛苦的，他自己玩的最开心的时候，忽然知道你回来，他甘心乐意跑来什么？跑来给你倒杯水，跑来招呼你。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自由意志，这个叫自由意志。所以神把自由意志放在我们的里面，神就开始做一件最大最大的一个，对神来讲是一个最不最可怕的一个什么？一个实验。神把自己放在一个最最最最最可怕的一个什么？一个可能性的里头，就是给人的一个吩咐。这就是我们知道，在第三章第二章里面，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你什么？必定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叫做关键性的一句话，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其他的你都可以吃，只有那棵树上你不要吃，吃的日子你就什么？必定死。就这么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时间到了，这一句话考倒了所有的人类，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做了基督徒，神还是用这句话来考我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有没有在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做一个选择？这就来证明我们是站在神这一边，我们是替神掌权，还是我们要重新把我们的自由意志再交给撒旦，让我们服在撒旦的手下，我们又做了撒旦的奴仆。这是一个关键，这是一个关键。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我想时间已经到，我今天必须要停在这里。你知道我们人里面堕落了以后都有一个背叛性，神越说不可以的，我们越什么？越好奇，越想做。所以有一个妈妈出门的时候，把两个盒子、两个糖罐子放在桌子上，一个写的绝对不可以打开，一个没有写，里面通通都封起来，看不见的。你猜回家以后哪一个打开了？嗯，绝对不可以打开的，打开了。那个呢就没有开，其实两个都空的。这不过显出我们里面的一个什么？一个背叛性。一个背叛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不能求主怜悯，让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降服神的意志，我们愿意尊主为大，我们愿意向他来降服，我们愿意照着他的话，我们来顺服他，我们站在他的这一边。就这样，神说你要替我治理这地，你要替我管理地上所有一切所造的。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你乐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来打开。主啊，在你造我们人的时候，你向我们所存的是一个那么神圣那么尊贵的一个心意。主啊，你真的何等的巴望我们这些人能够用你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来拣选顺服你，我们可以拣选听你的话，我们可以拣选来爱你。主啊，我们可以拣选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掌权。主啊，但是你知道，从我们的始祖开始，人类都落到背叛、不服、不肯顺服，只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好处，是吧？我们就把你的命令、把你对我们的吩咐，我们都忘在一边。亲爱的主啊，今天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痛苦？今天人为什么掉到那么可怕的深渊里？主啊，没有别的，就是我们已经落到仇敌的手中，我们不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把我们的主权让给了撒旦，让撒旦可以这样的来欺压我们，可以这样的来扭曲我们，这样的来伤害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真是要求你来怜悯我们。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在这一场征战中已经为我们扭转了整个的局面。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死为我们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已经借着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已经把顺服的生命今天也给了我们，我就求主耶稣基督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增长，让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来取代我们这个背叛的生命，好叫我们更多的降服你，更多的让你来掌权。主啊，我们谢谢你， 当我们要来传扬你的时候，我们要来见证你的救恩的时候，主啊，求你的救恩先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先让我们这些人先得到你救恩的真实，得到你救恩的全能和释放，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救恩的全源，我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谢谢主，我们把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都托在你的手中，愿你的灵自己来膏你自己的话，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话中能够为你站住，让我们知道怎么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一次是要在八月份啊，那如果讲义来的话，下个礼拜来的话可以发给大家，你带回家可以先看好不好？好。